笑着却掉泪。
Hello，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6.9路人电台，南海的复数是 K。很感谢各位听众在深夜聆听路人的电台。如果你喜欢路人电台，请把它推荐给你的好基友们。如果你想跟路人有进一步的互动，可以关注路人的微信公众号，那联系方式呢都在节目简介当中。路人期待与你们的相遇。那今天这期节目呢，路人依旧请到了宝藏男孩 Billing 来跟路人一起合录这期节目。Hello， Billing。
Hello， 大家好。
就是前两期跟 Billing 录完节目以后，播出来的这个反响还是比较大的。有人说，就是
有吗？
有，大家都觉得你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希望我能经常邀你来录录节目。是觉得，
这不就来了吗？
是觉得你的故事比较怎么说，比较有趣了。就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听完上期录完的节目以后，他就觉得非常有同感。他说他有同感的点是在于他快变成你男朋友那样。他说他现在就是吃饭，哎，应该对，他现在就基本上回家就是对着电脑打游戏。他说他也不跟他男朋友去谈心聊天什么的。我说为什么不交流呢？为什么不聊聊呢？他说打游戏比聊天有意思。对啊，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渐渐也学的好像就是吃饭的时候去看手机。所以这一点对你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吗？
对，这奉劝大家，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种习。
然后就是还有朋友呢，就有想认识你的，你想要认识吗？
就只好是认识。
好好好好，那你也只能说认识了，因为你
对啊，
你现在的准男友也听我的电台节目，所以不敢乱说话。
带着紧箍咒。
对，好了，那就是之前想跟大家说，就是请到宝藏男孩嘛，那宝藏男孩他自然有自己宝藏之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的话题叫做愿我能笑着回忆关于你的故事。所以这也是宝藏男孩一个比较令我钦佩的一点，真的是宝藏男孩，他能够，就是你现在其实跟你初恋还是朋友关系吗？
很遗憾做不成朋友。
哎，所以你是分手以后不能做朋友那种人吗？
不是我，应该是我的问题吧，就是不太好。因为之前那个前两年有这个试着联系过他，然后现在要倒叙，就是当时我就发了一条短，好像是短信吧，因为他手机号我到现在还背得出来。就为数不多能背出手机号的人，然后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然后他说我在开车哦，等一下，然后好就没回，然后大概过了到了晚上吧，大概，然后他又回了说下午在开车，然后什么事啊什么什么的，就一开始还算态度蛮好，就聊了一会儿，然后怪我自己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之后就是还有喜欢过其他人吗？然后他就不再回了。
哎，我很好奇，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或者是你突然经历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会突然想要说去联系他？
就是
那一刻，
对，因为当时其实是大二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就已经跟他约定好了说，暑假的时候要去他家玩。然后呢，大二的夏天的那个暑假就，到他老家去玩。 所以呢，
他老家是哪里的？
时候，他老家是贵州的。
嗯，
其实还蛮远的，就是算是第一次出那么远的远门，第一个人，当时吧，当时的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为了去见他。
对，为了去见他，然后那个时候，怎么讲？什么飞机啦，什么好像也不太像现在习以为常，然后还是坐那个绿皮的火车，
嗯，
要坐，我记得很清楚，坐27个小时，在上海南站，好像是 K11 吧，还是什么？
你连这一趟列车都记得住？
对，所有的细节都记得。然后27个小时到贵阳，然后贵阳再转另一辆火车，也是绿皮车，然后要到他的老家那个山沟沟里面，又要坐6个多小时。然后我记得那次好像，就火车好像就晚点，大概也要将近10个小时。反正到他那边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样，
所以其实你有提前告诉他说你要去看他，还是说你真的是？就是临时决定买了一张票，
啊，
然后给他个惊喜。这
个其实这个我前面讲，其实你有没有在认真听？其实大一的时候就已经讲好了，说第二年的暑假要去他老家玩。然后当时说好的时候呢，其实是关系还是很要好的时候，但是到了后面其实就出现问题了。反正那次算是我个人的一种坚持吧，就我觉得讲好的我一定要去看看，因为毕竟如果那次我不坚持的话，这辈子就不会再去，就不可能再有机会了。所以那次我很坚持，很哪怕他就是
不见
招待我的态度，对态度都很差很冷漠也好，我都要去，就当时是这样想的，所以才会有那个去贵州。
所以当时是你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才会有这么执着的动力，说一定要履行这个约定，然后一定要去他家去看看他所生活的地方。
对啊对啊，一定啊。
所以最后他接待你的态度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嗯，就是他在老家其实有一群朋友，大概也将近有5-6个吧。我不是说第二次再转一次火车嘛，其实到的是他那个县城，然后县城已经半夜了，就真的是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没有，就全部都是黑的。我连当时就是连看到附近的山都没有感觉，我印象呢还是觉得到处都是平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才发现，就是全部都是山，是吧？就这种感觉。那当时就是半夜，大概已经12点超过了。那我出火车站的时候，他的那一群朋友还在火车站外面等我，他们开车来接我的。但其实呢，因为到的是县城，然后他们那群朋友在县城，而他自己，当时是在就是还要从县城往山里面开50公里的路的一个镇上面，是这个地方，所以他当时其实没有来接我，他是拜托朋友来接我的。
所以，
然后我第一个晚上其实也是住在他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面。其实到了大概第二天、第三天，才说，坐车50公里到那个山里面那个镇去找他。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想过说可能见不着他。
哦，那没有哎，其实，就是他还是安排的好好的。就他虽然就没他没有从就是镇到县城来，但是他其实还是，就是拜托他朋友都安排妥当的。
那2天后见到他的场景呢？
2天后见到就是很平静啊，就是因为他家里其实有他的父母，还有他一个当时是读初中的妹妹，就是他们家里是4个人，他是哥哥，然后有一个妹妹，然后其实他家里是不清楚这些事情，所以呢也算是避嫌了，就装作比较 平淡的样子，就是装作也有一部分，内心也有平淡，都有。
所以当时是怎么住的？你跟他住一间房吗？
哦，你这个真的是问的很准哎，就是他的因为山区的房子嘛，就还算比较多的，就房间比较多。他有特地关照他妈妈，就是说，他说，上海来的同学就是很讲究，他说有可能住不惯我们这边，然后就说你要给他单独安排一间房间，然后所有的被子啊、床单这些，你都要给他弄好、弄干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那些都是新的。
哎，我发现
就是他们自己的房间的那些被子，其实都是已经就感觉上面的污渍都是已经洗不干净了，就比较旧的那一种，就又不舍得丢，又没有换新的。然后我这件就是感觉像自己家里的，就是很干干净净的那种。后来才知道是新的了，就是这样。就是我睡的那间房间是单独的，而且那个房间是。就是和他们的那栋楼是分开的，是在院子的另一头这样。
哦，所以他家其实是类似于就是一个小大院儿那种。
是造在一个山坡上，然后他就是从他家门进去的时候呢是一楼，然后如果爬楼梯爬到二楼，然后走阳台背面出去的时候又是外面的马路了已经。就是一个斜坡上。
哎，刚才你说到就是你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有安排他妈妈帮你准备全新的被褥这些东西。
对啊，
我就想到我觉得我特别经常听到你说这句话，就是我才知道，就是我感觉很多事情在你的眼里好像比较像理所当然的，后来呢就是很正常的，然后后来你才理解到或者你才知道原来对方做这些是专门为你做的。就好比你讲你现任的那个跟你一起出去吃饭的那个故事，你说他跟你是属于轮流付钱的这种人，然后后来你才知道他其实是跟闺蜜吃饭都会 AA 的人。
对啊，就是他告诉我才知道，他不说我真不知道啊。
对，所以其实在你的眼里很多东西你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就是
不对，我不同意。不对，我觉得这件事的重点在于我会想要发掘别人的小心思，我会动脑筋去发现别人的好。如果我理所当然在先，然后又觉得没必要去知道，也不 care， 那觉得一直觉得理所当然，那也不会发现那些小细节啊。你应该这样
说。不，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很多事情。
那个吃饭付钱的确是他后面才说的啦。
对。
那个床单应该算是我自己发现的吧，因为，就是如果换作是我，有客人来，一定是给他好的。那你否则就是对啊，你否则叫别人来干嘛？或者怎么讲？就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很为难别人，照顾别人也是理所当然应该的，不存在说刻意或者为难自己做出了一个很难的决定啊。这不是重点啊，快点往下讲好不好？
你接着说。
然后在他家待了大概三四天吧，然后白天他还算好啦，他算是会带我去那个他原来就是从小到大的学校啊，就是啊，其实那个小镇其实也很小了，也没什么好逛，然后他又带我到更加山沟沟里面的，好像是他老家的老家的那种地方去，然后我就我算是怎么想。体验生活嘛，我也不知道，就是真的是很多地方开眼界，可以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天我们俩，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像在 对，就是像在那个录制那个变形记那个节目一样。
没有啦没有啦，就是我其实去就是想看这些啦，就是见到他真实的他的成长的环境或者生活的样子。
嗯，我跟你说那天
就那天下午吃过中饭，开始我们走过去，然后走到了那个就是下面的一个村这样子。
路好走吗？
就是泥土，
就真的是走过去，不是骑车或者怎样。
对，当时我其实不知道有多远，我反正就觉得走了三四个小时，但是还算愉快，就边走边聊，他会跟我讲以前的事情，我还觉得蛮开心的。然后就事后查了一下，就回来算是也有几年了，就其实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查查玩玩，就其实查了一下发现当天走了17公里，然后到了那个村里面之后，令我印象最深的就到他一个阿姨家，还不知道什么，反正是泥土的房子。然后我睡的房间的隔壁呢，就是一头牛住在那个房子里。然后呢，印象很深的是，其实到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然后，虽然是夏天，但是那边真的很凉快，就是下一场雨就会让你想穿羊毛衫的那种感觉，就非常凉快。下一场雨就会变回秋冬的那种感觉。然后晚上的时候，他那个阿姨就招呼我说洗脚吧，也是说走一天也累了。他给我的热水瓶里面有半瓶热水，而且不是很烫的，算是已经温掉的了。然后我拿来之后，我就随手就全部倒到脚盆里了。当时也没多想，他说啊，全给你，哦，好，就洗了一下。第二天呢，就是到处逛逛，然后就发现那个煤，就是堆在旁边的那个一堆煤，他们是烧煤的。然后他阿姨就当时那个贵州话，其实就村里面那个贵州话真的是很土很土的了，我只能听懂50%吧。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煤很贵，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过来的。然后就说很贵，然后多少多少钱一斤什么什么的。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个半瓶热水，而且也不是很烫，是只是温温的那个热水，是多么的来之不易。然后还有比如说停电啊、停水啊，在他们那边真的是，太司空见惯了。然后他还带我去他们那个当地的一个村里的学校去参观。比如说那些宿舍啊，还有那个教室的样子啊，我其实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就突然就停电了，然后他讲给我听说是上晚自习的时候，两个同学，学生的话就两个同学同桌会点一支蜡烛，然后老师呢就待遇稍微高一点，就一个人享受一支蜡烛，就点着在那边读书。真的是就是算是比较吃惊了，当时我就印象非常深，就是这么真的是这么山沟沟里面的地方被我看到。然后呢，我觉得呢，对我来说真的是看到他就是从小到大从成长的环境，我就对这个人了解，哦，就是真实的样子。之后呢就又回到了县城，就玩个两三天，我又回到了县城，然后在他同学家住，他们招待我都挺好。然后过了一两天，他也从这个他的镇家里来到了县城，我们几个就是他和他的同学朋友带着我一起玩那个地方，
玩什么呢？
就吃好。他那边有一个湖。有一个湖很大，然后他们当地人称之为海，就什么什么海，然后就坐船到那个湖里面去玩啊，就是还有吃他们当地的叫烙锅。我现在都觉得那个烙锅是很好吃的，还有各种烧烤啊，反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热情的招待了，很好。他那群朋友都很棒，我就觉得 怎么讲，然后就整个
所以最后跟他朋友好了。
没有了。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又坐火车回上海，我还有他，还有一个他的同学也是在上海读那个医科大学的，我们三个人一起坐火车回来。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蛮难过的，就是在火车上，因为其实当时他那个学医的那个朋友呢，其实不知道我们已经就是结束了，然后但是呢他不想让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了之后他的朋友会说他，他会骂他，就说会骂他，然后他不想让他知道，所以呢在火车上真的是装作很热情，两个人关系很要好的样子，
就是跟你装作很热情。
现在对，真的是很，就是他，因为他真的是情商很高的人，装作非常要好，就完全都会让一个人产生错觉，就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问题，所以呢他那个同学也没说什么就过去了。然后回到上海了之后呢，出了上海南站，他的同学就坐那个地铁离开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回学校还算比较近，然后我们俩就一起走了。然后没想到把他同学送上地铁之后，在等我们两个人走出这个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已经找不到他了。反正就是他就没打算跟我一起走，他就自己走掉了。就是，
所以你当时那一刻的想法，你会非常难过吧？
就很失落啊，对啊，就非常难过啊，就会有，当时会有种错觉，觉得哦，你这么远去找他，他会不会说或者挽回一点什么啊？但是其实并没有，就他都是装出来的。
就是那一趟行程之后，你会有想要跟他复合的冲动？你有？
一直有啊。
你有表达出来这样的想法吗？就是，比如说，在他家的时候，或者是
哦，
你们俩单独出去的时候。
但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就是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聊一聊怎么认识的？
不，接下来应该聊为什么分手。
为什么分手啊？是我自己不好啦。
所以是你劈腿了吗？
不是，完全不是。甚至怎么讲？就是这种想法都只是当时停留在两个人的心中，都没有说。
他现在还在上海吗？
他现在上海，他毕业之后留在上海工作的。
他听你的样子应该是混得不错了，已经有车有房了。
应该是吧，也祝他应该是越来越好
吧。好了。回到刚才的话题，为什么分手？为什么是你的原因？
啊，这个还是从头开始说吧，否则半当中听众觉得太奇怪了。
你这不是倒叙的讲法吗？真是。
但是，不是你们这些狗血的那个，因为当时觉得大学里真的是很纯洁的，然后而且。我不说了吗？就是那种想法，只是停留在两个人的心中，都没有说出口的。就是他说的最多的是两个人彼此是在乎，而在乎的那个程度是超过其他人的，就是这种感觉。但是都没有点破，说是怎么讲，就是恋爱啊或者什么，就这种都怎么讲，就是。好像都没有说出口，只是停留在乎对方更多一点的这种感觉，就停在心中，但嘴巴没有说出口。 其实跟他是同专业的同学，不同班，然后在大一军训的时候呢，大一军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就是去报道之前的两天，突然扁桃体急性的发炎，就是汞脓的那种，去医院看了，医生说要吊3天的青霉素，但是我只吊了1天就匆匆忙忙去报道了。而那当时那个校区是在郊区，是在海边，所以医疗条件比较弱，就没有青霉素，只有头孢啊或者是甲硝唑这种比较低级的消炎药，然后就等于是一直没有把这个炎症压住。但是一报道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军训了。然后军训呢就会遇到，就是我能参加的我就坚持，可是一旦下雨淋雨了之后，马上就温度就上来，就一淋雨我的温度马上就烧上来之后我就要请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寝室的同学什么都不太认识，哎，奇怪了，他会有一次会陪我去学校的医院看，就是看病吊水啊什么，他会陪我去，因为当时我迷路不太认识，那个学校太大，他会带我去。
不是，重点是什么契机他带你的？第一次是什么样的契机他会主动说，
就是，
哎，
啊，就是这个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朋友很多然后很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就是说怎么讲，给我印象最深就是这个人很爽快，很大方，很爽快，就你跟他说任何事情他都会很爽快的答应你，就很好讲，很好商量，所以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好接近，也很愿意去找他玩，找他说话，所以他的朋友是非常多。
可是那个时候你根本就不认识他呀，你是跟他在一个，
对啊，就是
班上训练吗？
就是我们所有的男生，几个班的男生会集合成一个排，大概有40个人的样子。他呢，他的寝室其实距离我的比较，就是有大概隔着3-4个寝室的样子，然后呢，就大家都是新认识的朋友，就一起玩，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就是第一个学期其实就是其实都没有什么，就是大家比较礼貌性的说，哦，是同学，又住的比较近，大家一起玩，一起吃饭，等等等等。好，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到了那个学期结束。因为在郊区嘛，所以很多同学他们就会说，考试的那一门当天是上午的话，他们会买那个校车的票，就回市区啊或者怎样，他会定好，就是说一考完就拖着行李去考试，然后一考完就散人，就一分钟都不多待，马上开启假期模式。而我呢其实不喜欢这样，我当时就喜欢考完了之后回来定心心再把寝室理一理，然后把卫生再打扫一下，弄弄干净，然后我再会坐下午比如说2点钟的校车，我再离开回家。那其实当时吃完午饭之后，我就在寝室就12点1点的时候就在那里理东西，其实这个时候整个楼层的人全部都已经清空，就没有人了，只会剩下就是外地的同学，他们还没走，因为他们订的火车票就是还是有2-3天才走，所以他们几个人那个寝室就是有外地同学还留着，我呢算是这个楼层当中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那我大概1点半的时候，我就拖着行李箱，因为我的寝室在里面，他在算是在楼梯口的那个房间，就来来往往都会经过他门口，然后我就拖着行李箱朝外走，准备下楼梯。当我走到楼梯的时候，我已经转下去开始下楼了。因为当时很安静嘛，就那个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怎么讲，就被他听到了。然后他就突然冲出来就追到那个楼梯口，然后就问了我，问说，就喊住我，然后就说你回家了？我说是啊，我回家了。然后他说那个寒假愉快啊，什么什么新年好啊，就是打招呼的那种。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寒假就几乎，那个时候还停留在发短信，就1毛1毛钱的发短信，就是一直有发短信，整个寒假算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那一次之前，其实你跟他，你跟他其实交集都不多，
就和大家一样，就交流的还算有，但是没和别人没有差别，就大家一起玩，这样就是一群人的那个出去玩，比如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打篮球，一起出去干嘛？
你还打篮球、哦？
不会说，就是举个例子吧，就踢足球啊，打乒乓等等等等等等，就各种玩。反正就是一群人的活动，
然后你跟他单独聊天的机会也很少吗？
对，其实第一个学期是不多的，而且我其实当时不知道他的想法。
不是，我觉得你这一点就说的，其实你当时对他是有想法的，是吗？
没有，就只是好感，觉得哦，这个人很大方，然后在。所有的同学当中你会优先想，哎，想找他说，因为他很爽快，很好讲话，朋友的就大家都是他的朋友，大家都是彼此的朋友，就他算是一个开心果的那种，很活跃，就是在人群当中一直跳啊跳的那种，你知道吧？
嗯，
就这个人形象就已经浮现在眼前。
你还记得你当时离开以后主动给他，是你主动给他发的信息还是他主动给你发的信息？
对，就是点燃了感觉，你知道吗？就他那一声问候点燃了。
所以是你主动，就是那一声问候之后
是、啊就是、走到了操场的停车场，然后我上车不是开车了嘛，我会跟他说哦发车了，走喽。然后到家的时候会跟他说一下哦，那个刚刚有点堵啊，什么终于到了，什么就随便聊聊。但是其实那个算是一个开始，
嗯，
就那个寒假几乎每天吃好饭就在聊。然后你知道吗？那个年代还流行飞信，就是
我知道，
是。对，飞信，
拜托你说的好像不是我的年代一样，真的是。
不是啊，
我知道飞信了，
他不一定知道这个。
对啊、哦，
就飞信，它的那个通信效率是很低的，有的时候发出去会沉入大海，就对方是收不到的，对不对？
还，我觉得还 OK 哎。
嗯，就是他没有网的时候，就会变成短信发给他们，然后有的时候，因为在实际使用中就会经常这样，我发给。因为也有可能他是在那个山区，就是信号本身就差，你知道啊，本身就差，然后在这个飞信本身不靠谱，就会导致就是说收不到消息。有的时候我发给他四五条，他也没怎么回，哎，我就想哦，大概没看手机或者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反正聊天不是很顺畅。然后后来呢，就是为了聊天顺畅，我就豁出去了，就一毛钱一毛钱的短信就直接发。就没在乎那个钱，你知道，就一毛钱一毛钱，哪怕说在吗或者什么很简单的话，也在用一毛钱一毛钱的发，就那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很棒棒这样，就发就聊到我跟你讲，真的是两三点，你知道，而且，他那个地方算是天黑的很晚，就是晚上要八九点。才会天黑，
是，
甚至要九十点才会天黑，
对，就跟我家那边一样。
啊，是是是，就你家就是可能就是更加是这样，
嗯，
就可能到十点十一点才会天黑，对吧？
对。
嗯，然后就是那变成我就是要很晚睡觉，就经常聊到一二点两三点，算是几乎是每天两三天都会讲。然后等到开学了之后回来了，就是又见面了，就关系就很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会怎么讲，就是两个人单独出去了，比如出去晚上一起约好出去跑步啊，去操场跑步啊，然后跑好步之后，嗯，到小卖部买饮料喝啊，或者说是到当时那个校门外的有一条美食街叫黑暗料理，就是去买东西吃啊。等等等等，就是会是两个人去，而不带就是寝室啊或者原来那群朋友，就会有这些现象出现。那么 么第二个学期就算是比较开心的就度过了嘛。那么就等大一结束了，
对，
大一结束了之后呢，那个就是，
所以我再问一下，你当时做那个约定的时候，也是你那次之后，
就是第二个学期，
哦，是第二个学期是吗？
回来，
哦，
对，算是4-5月份的时候，
嗯，
4-5月份就是关系已经很好了一两个月之后，然后就说，哎，你那个家那边的样子是吧，有机会去看看，说好啊你来啊，就是当时是这样讲。到了暑假了嘛，快暑假了，然后
你们俩当时的情况是基本上每天都腻在一起吗？就是比如说上课也一起，然后去图书馆也一起，吃饭也一起。
其实当时他的专业是属于那个专业当中的文科，然后我是属于当时那个专业当中的理科，所以上的课其实不一起的，就没完全没关系。但是我们为了一起上课呢，就会选那个选修课，会选一起选在一起。一开始是大家所有人都选在一起，就想逃课方便嘛。然后到了后面会想，选修课是，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就是单独选，就选什么是不告诉别人，就所以别人是
想不到你们那个。
对，就是一开始会说啊，我们一起选，然后到最后不是有的时候因为抽签什么摇号没有弄到嘛，就被踢出来，然后就会重新再选一个比较冷门的，就是其他人是应该是翻白眼的那种课，就例如什么课啊，就是生物入侵，你知道吗？就会研究生物入侵这种选修课，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个上课老师就讲了一个学期的小龙虾。就是小龙虾是生物入侵什么不啦不啦不啦，就讲了一个学期，就我很多都听不懂，就反正讲生物入侵的我记得很清楚，就那个课只有我们两个人去上，就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然后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原来我的脾气是到了周五，比如说我们周五是只有上午的课，然后下午就没课了，
嗯，
我一定是中午吃好饭我就坐车就走了，一分钟都不想多待，我就想赶快回家。但是呢，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会经常周末我就不回家。
那你都跟他周末出去了？
对，因为我的寝室的其他三个同学，他们都是上海的本地人，他们就是说会，也是的，周五一到就走了。然后周天的晚上才会回来，他的寝室呢都是外地同学，所以他就是说会到我的寝室来玩，这样，
嗯，
然后那个周末等于是算是没有人打扰的，就是两个人。
所以你们干什么了吗？
其实我跟你讲，你现在是浮想联翩，对不对？因为我当时其实我是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我记日记当时认真的程度是，哪怕这天我再困，我都会把我想要记的内容记录在我的手机里，像发短信一样，就记载打字打在里面，就躺下来的时候打字打进去，然后再入睡，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会抽空把这些短信的内容再抄到本子上。就我当时记日记是这么认真，所以我那个几本的日记本就是把整个过程。所以我每天心里的想法记得都非常非常清楚，就有的时候回看那本日记本，真的是，就是
有人看过你的日记本吗？
啊，没有，
到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人能看过你的日记本是吗？
嗯，有人会，就是有人会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我也会跟他说，但是
没有人有看过。
对对对，就是会就给他看一下，但是里面就没有打开。
嗯 ，OK， 你接着说。
就然后那个怎么讲？那个其实当时我其实挺怎么讲？挺就过了几年之后，回忆当时的事情，其实时间久了就想不起来。就是说到了周末的时候，因为我的房间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他的房间是有其他外地同学的，所以 他就会到我的寝室来，然后我不是四个床嘛，就一个房间四个人，都是在爬上去的那种床，就是当时我也就是时间久了，我会回忆说，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是一号床，他会睡那个三号床，然后其实中间是隔着一条走廊，但是人侧过来睡的时候可以面对面看得到对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周末已经不回家了，然后就是他就会来你的寝室跟你一起。
对对对
对对吗？
对，往往那个时候往往都会是一开始是一个月才回去一次，然后到了后面会变成一个半月才回去，然后我爸都提意见了，说你怎么你平时就是巴不得礼拜四晚上就回来的人怎么会不回来，就突然之间不回来。他还问过我说作业多就是忙，然后就没回来。他就一开始他会睡，就我睡一号床，他会睡三号床，就中间隔着走廊，面对面看得见，但是聊天会聊到很晚，是这种。然后我之后过了几年，我也会再回忆说，就是突然某一个，就其实分开其实很久，然后会有某一个某一天的晚上，他会提出说。就是挤一个单人床，对不对？啊，这个会不会那个会被那个
不会
聊就可以聊了。就我当过了几年之后，我就回想当时是谁先提出的，我其实忘记了当时的细节，我忘记。我翻开日记本，我发现其实是他提出的。就是
你当时是不是超级开心？
我跟你讲，就有大概大家都不会相信，就是说纯洁到那种地步。当时其实没有想那么多，真的没有。然后他提出说我能不能就是过来挤一个床，我日记本上记得很清楚，我当时还是有点拒绝他。我说这个床
你要不要现在翻一翻，你写当时是怎么写的？
不用了，就是也翻不到了。你哪天哪谁记得住啊？你要找这一件事情要整本都翻一遍回家，谁记得住啊？就是，我还当时我还记得我拒绝他，我说这么小就只能两个人侧过来睡，都不能躺平的，
这么小
不要吧？
嗯，
对啊，就他当时还有点拒绝他，反正他再三要求，好像最后还是同意了。就从那次开始之后，每个礼拜是。其实也只有礼拜五晚上和礼拜六晚上，对吧？两个晚上，然后礼拜天晚上他室友回来了也就不行了，就其实是两个晚上。他会就是算是睡在同一个床上。
所以你们真的睡在同一个床上，也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吗？你也没有对他有任何的幻想吗？
就一开始就是因为那个床真的很小，就是你不想碰到它，但是不可能，就是会碰到，然后会抱一下吧，但是也就摸摸它，就这样，没了。
摸它，摸它哪里？
就是算是手搭在它身上。
哦，我以为你摸他关键部位。
意外吧？你想要的答案并不是。
哎，那个时候你有怀疑过自己的这个取向问题吗？就是对他的这种感觉，会让你去想你自己的取向问题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
就还会有，当时就是还会有，怎么讲，有
还是你觉得其实那个时候只是大家就是还是你觉得那个时候只是两个人关系比较近，只是很要好的这种朋友关系，没有任何的多想。
然后是，对，然后还是算是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就是在乎，
就是你是他最在乎的人嘛。
最在乎，然后在乎的 是超过别人的，这是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
你是不是真的被他惯坏了？
对，算是。
我感觉你现在就是这种想法。
就其实我前面不是想为什么要从头开始说嘛？就那个暑假，就是不是四五月份很要好了吗？然后到了暑假的时候，他就是要回去了嘛。那我就很不舍得嘛，当时我就发脾气了，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就掐头去尾的，就是说晚点走，早点来这种，对吧？”
嗯。
然后他就讲：“嗯，不行啊，就是家里人他也很想念，然后不得不回去。”那为这个事情还有过争执，就我不开心。就现在回想来说，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在乎或者是要好，其实是一种理解，而不是占有。
热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能够理解。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种，
就
是
过头了，应该是过头了，就不理智了，就占有太多，不理智了，所以导致呢，就是我会不同意他回老家。
就是你开始要求他了，你对他有要求了。
对，对，而且那个要求算，就现在来看是无理的。
嗯，其实我刚才其实特别想问一点，你觉得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真的意识到说他对我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前面讲课不是不一样吗？
所以就是他为了跟你选到
一
同一个课，
不是，这是一码事，还有其他的，就我会上我的专业课，上到晚上八点半的时候，他其实下午早就没课了，然后他会一直在那个教学大楼的门口等我，等我下课。
嗯，
还有，我不是偶尔会就是回去了吗？其实路上还挺远，大概有车程一个半小时的样子，然后我那个车到了人民广场之后，我还要再坐地铁或者什么再回家，其实又要将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呢其实全程加起来应该回一次家要两三个小时吧。那么他会从头到尾陪我打电话，
打两三个小时，
打到手机没有电。而且每次都是
唉，我要哭了。
对不对？我听众听到这里真的是，这个已经是小说当中的故事了，应该人间是不会有吧。
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种事情真的只会
遇到了，
如果是发生在学生时代，我一定是，我也会觉得很幸福，就是但是让我现在在，如果让我现在在遇到这样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我可能不会感动，但是在当时肯定是完全就沦陷的这种。因为你每次嘛，而且是你
不会啊，不会，我不会，我还是觉得就不可能走那么极端啦，就是那么夸张，但是就是愿意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那个样子还是感受得到的。
理解。
所以你说的不跟别人不一样，这个足够不一样了吧？
是啦，对你自己来而言应该是比较不一样。
就还有许许多多的啦，我有的有些的小细节小事情就想不起来了，就算是印象深的就是这么几个。
然后
那个暑假我就不开心啊，就 就闹翻了。
闹翻了，就是因为你见不着他吗？
对。
嗯。所以是你先吵的他。
就是我作呀，嗯。
然后后来就是你还是去找了他，
所以我一开始讲就是你如果能是否能着笑着说出你之前的故事，把那一段经历笑着说出来，就是你能够发现其中的问题，或者说回过来看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说像当时一样非常的不理智，非常的不讲道理。
所以当时
整个事情来看，
就是因为整个暑假你都很不开心的去作，
对
吗？就是跟他闹，
对
吗？
对，然后还其实在放假之前还有就会莫名其妙的去怀疑他，说就是一开始会比较说谁在乎谁更多一点，还有会计较说现在在乎的程度没有以前多了，其实后面就是那个暑假就聊的不多，就这样过去了。他也在这个暑假当中静下心来思考了这件事情，然后到了这个快开学的时候呢，我跟他讲，我说你就先住到我家来，因为他会提早两天来，还没有报到嘛。我说你就先住到我家来，然后等到比如说前一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去学校。他说好，当时他还答应好了，然后就住在我家。然后其实我跟你讲，到现在我爸妈对他印象还很好，就是偶尔还会问起来说，你们好像好久没有联系了，最近他怎么样啊？这个工作、啊。
你爸妈为什么会知道他哦？
他来我家了，他住在我家。你有没有认真听？
没有。你刚才说的是你之前跟他说好，那时候还说好了他会住你家，但你后续没讲啊。我以为你的故事是最后他没有住到你家，好吗？
就来就住，就他也答应就住。就我爸妈对他印象很好，就这个男孩子非常好，直到现在还会经常问说最近怎么样，有没有联系啊，或者说好久没听你提起他啦。
说重点，最后他来你家住了，对不对？
对，然后
那个时候
第二天就吵架。
吵架的点呢？
就不开心。吵架的点就租啊。就说觉得他应该继续喜欢我啊，但是他觉得在暑假当中静下心来重新思考过了，觉得还是就是说先冷静一下，先保持一段距离，或者说他讲先能不能先从朋友做起。他说其实对你的那种在乎还是在的，只不过你不能这样做。翻白眼。可是我那个时候就很着急啊，我就很担心说他不睬我了，所以他越是这样说，我越是着急，越是吵啊闹啊，那个无理取闹啊，这样就搞得他很烦，搞得他很累，你知道吗？心累。然后就一起去了学校，一学校就是等于是这个大二的开始，对不对？大二开始这一个学期，大二的第一个学期，这个学期是就是在开始走下坡，就原来的讲好了出去跑步是一起买饮料开心，然后再一起回来，变成了跑完步之后会两个人散步，就聊盯着这一件事情聊。
就是你大二的那一个学期都在作吗？
第一个学期，对，
就是他每天都在拼命的给你解释。
对，就是他累了。
OK。
所以真的是我不好，嗯，真的是我不好，就是就可以去死了这样。
好了好了，那个、嗯、那个这一期的时间，等一下啊、哦。等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期已经录了一个小时了，我们再接着下一期，就是把这个分上下期。
好啊、
OK，
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对，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先录到这里。然后下一期呢，依旧是 Billing 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之前初恋的故事。好了，完了，各位听众。